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的节目啊。那我是赵丹丽。我们上个礼拜呢和来宾胡立群胡老师呢聊了这个好多有关于身心灵成长方面的一些问题。它是不是和宗教有关系？宗教呢在我们身心灵的这个成长当中是不是真的居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呢？我想在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都已经告诉听众朋友了啊。的确有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呢立在那儿的话，我想我们这个身心灵方面呢都会变得比较健全，就像是一个国家一样，如果它的这个法律很这个就说很彻底的执行的话，我想这个国家一定是非常健全。当然我们不是集权的国家了，就是说适度的这个法律做规范的话，大家都会遵守那同样的，如果你有一个宗教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东西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它一样可以引领你走向正途，身心灵方面都会很健康的啊。好，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是跟胡老师呢聊到这些观念。胡老师在这儿啊，我们是不是也先满足一下听众朋友，因为有听众朋友呢问到说您的这个身心灵工作坊的这个节目啊是不是要出书啊？
有
我先帮听众朋友问。
因为目前呢我们大家还在那个努力当中哈，因为呢我其实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做呢其实也蛮困难的哈。那有一些同学们呢都很乐意哈，把我在一个地方哈去讲课啦，或许在演讲的那一些录音带，他们现在开始去在整理。因为他们都是义务在帮忙，所以我们没有限制说什么时候完成了，因为大家都在义务工作哈。那我们就是就是
尽量
、然后有一些等待哈。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形成了一套这样的书，但是如果有一点简单的讲义呢倒是有哈。但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还不能够把它弄成一个书的一个资料形式哈，所以听众朋友可能需要
再等待再等待。好，等待是美好的好，那么没关系，反正就是按时收听胡立群老师的节目呢一样收获非常的这个丰富啊。或者是听到一些真理名言的话哈，您可以把它这个用笔记下来也可以，因为我相信胡老师讲话的速度比我慢很多啦我讲话太快了，胡老师讲话呢真的是蛮清楚的。可是胡老师您本人好像不是我们太温柔，因为你讲话有点那个腔调哈。
所以呢我的成长呢还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哈。那我出生呢，我出生是在澳门
啊，
但是呢，在培育我的护理呢，也是在澳门。但是呢，后来我是在香港学心理。我再来台湾学神学所以身心灵三样东西呢我就
不同的
学因为在香港来学心理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香港比较流行的就是临床性实用性意思是说你学了马上可以用出去但是呢在我在辅仁大学也学了，因为在神学里头有心理，但是学院嘛研究学问的嘛，那比较理论
的
比较理论。那为我一个护理人员来讲呢就是有一点欠缺因为我希望呢除了理论以外呢还要落实我怎么去为那个病人可以做的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我念完了辅大的神学院以后呢就回到香港去学
临床的
所以这个对我是非常大的一个
理论跟实务您本身都是具备了，都兼具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护理的行业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看一本书厚厚的一尺高然后呢叫我们如何打一个血管针那你看完以后呢意思你要考试考笔试，你考到97分你一定很满意。不过呢当你考完口试了以后呢我就把一个病人活生生的放在你前面，然后那个针呢也注满了药水，然后请你呢打到他的血管里头，你可能那个时候呢满头大汗，但是你打不进去。
好，对，
所以那个理论跟临床呢那还很大的距离。
对
因为理论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写，但是实实在在呢要做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一针见血呢，那就很难讲。就是等于开车子一样如果你学开车子人家在教室里头给你画葫芦你敢不敢开一个车子出去呢 啊，原来是临床里头呢，就实际的应用，实际应用呢需要不断的的经验，还有临床的演练。
是，
所以为我来讲，一个护理人员来讲呢，实用性呢，就学临床呢，为我比较有用。
嗯，
当然理论也是很好的。
是，所以您现在可以从事这个特约协谈的这个工作，也可以为病患呢做这个心灵方面的这个沟通还有协谈，那也可以做这个居家关顾的这个服务啊。可以说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觉得能够心有余力，然后可以去帮助别人啊，这真的是一件蛮伟大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
可能是我的固执吧，从十几岁一直打问号，因为打到那么多的问号呢，如果再没有解决的时候，我觉得说啊，真是很遗憾哈。所以那孔子不是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嘛，啊，五十知天命，那我四十岁还在疑惑，还怎么得了了？
是，哇，真的是上了一课。
所以我就开始要解那些问号，
解惑，
因为事实在你。在临床里头也发现那个病人呢，你没有办法帮助他，那时候你觉得蛮沮丧的哈，因为这还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无法呢让他得到一个天上人间的一个快喜悦哈，那因为我们说本来在人间就可以享受天国的喜悦了嘛哈，那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讲，也不知道呢怎么去给。于是呢我们就觉得很有挫败感觉，所以终于呢就经过很几十年的辛苦寻寻觅觅呢，那终于是得到一些解答啊，那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大概可以参考来应用这样子。
蛮正面的啊，您一直提到就是说自己的信仰啊，那您的这个信仰是从小开始的吗？
我们家的信仰啊，很特别。我爸爸是传统的，我爸爸现在92岁了啊，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父亲哈，因为清末民初的一些人啊哈。那我爸爸是没有信仰，但是呢，我的爸爸是很对信仰他不排挤，但是呢，他也不会鼓励，但是他也不会反对。但是呢我外婆啦阿姨啦我妈妈那边的都是教友。
是就天主教
友。都是天主教教友。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都是教会学校读书。不过在香港澳门来讲呢几乎占大部分的学校都是教会在办的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从幼稚园一直到小学呢都在教会学校就读。读书，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的学校是男女合班，是耶稣会办的学校。那不知道四年级还是五年级，大概四年级吧。那神父就问我要不要灵洗。我常常小孩子都很喜欢跑到那个听道理嘛哈，我们学校也是教会学校哈。
小孩子喜欢听道理不会吧？小孩子喜欢到教堂里面唱歌啊，我好像觉得
那个时候听道理很可爱的呢，
真的
因为我可以拿那个那个很漂亮的圣像
哦，还是有礼物的诱惑。
不过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听
啊，是，
虽然小孩子很喜欢听故事，因为很多圣经故事
是。
不能小小孩子很小，我相信小孩子很小，你讲什么我就相信什么
啊，对，没错。
所以有一天那个神父问要不要灵洗，好高兴哦，因为就是回家问爸爸，我想灵洗，但是呢，因为你是小学生呢，当你要灵洗的时候呢，你务必要爸爸呢家长签名同意啊，因为监护权嘛哈。于是爸爸呢，因为他不是天主教徒，那他跟我讲说，孩子啊。你现在还小啦，你看啊，等你长大一点啊，等你认识了以后啊，再说了，好，免得哈你会迷信啊这样子。那小朋友听完爸爸这样讲，一直说不答应了哈，于是就垂头什么丧气啊，那就没辙了。于是呢，就日子一天一天过，小学就毕业了。那段时间好像也没怎么样哈，到中学呢，国中啊，我们台湾叫国中嘛，
国中，对，
就是国中的时候呢，国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大概是一年级二年级之间啊，有一天呢，我就开始不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了， 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青少年是反叛期嘛，人家说 A， 我们就要说 B 的哈。那开始呢，我就觉得说，因为修女呢常常啊开口闭口啊，她就讲一句话，感谢天主。好，然后呢饭前饭后祷呢又感谢天主。你看呢，这个时候的我哈是青少年哈，我说感谢天主，拜托，如果我不努力的读书，怎么可能考上呢？应该感谢不是天主，是我自己吧。
哦，没想到胡老师也有这样的叛逆期哦。
然后呢，当然我爸爸因为不是天主教徒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念的经文呢，我爸爸很会取啊，把那个经文歪曲了，好，变成一些很搞笑的东西。于是呢，诶，那个时候我跟着我爸爸走，因为叛逆期嘛，好，所以呢，后来不单止他说吃饭时候祈祷要感谢天主，我就跟修女讲开玩笑，感谢天主先感谢我老爸还差不多的。
是，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会分辨，但是又是不是很清楚，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不信了，我说天主真有其人吗？这样子我才不相信，又看不到摸不着这样子，于是呢不信也罢了嘛，但是很奇怪哦，不信又归不信了，又拼了老命去参加慕道班了。
哦，这样子、啊，
哎，好神奇哦，
好矛盾。
我好不信。那为什么那么过瘾呢？因为当那个修女在上面讲道理的时候呢，我在下面呢，就开始反对。比如说，她说感谢天主，我说才怪这样子。她说感谢天主给我们有饭吃，我说哪有，应该父亲这样子，这是类似这些情节嘛。老师在前面，修女在前面讲，我在下面自己喃喃自语，我自己回答自己。总而言之，他是就是反对他的话语啊。但是很奇怪啊，我也从来不缺席。那就如此，那个
去挑战就
对对对对，去挑战。但是那个修女也很有耐心哦，她要不嫌我烦啊，她也不嫌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其实有的时候就跟她辩了哈，就是比如说三位一体这些很难回答的问题，那不可能啊，这样子你做人就不可以做鬼了，这样子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就是有这种的问题哈，但是呢，问题可大呢，就是那些修女啊、神父很有耐心。他不排挤你，
哦，是，
他说接纳一个孩子就是这样子，好，你看呢、啊？所以后来我说要感恩的，就是这些有耐性的神父修女哈，他不会把人分类，纵使你来了，你没有去听，你捣蛋了，他也很有耐心，他知道有很多问题也无法解答给我听，因为实实在在真的也没有办法。后来呢，一直下来呢，我到了高三了，高三下学期，我才决定说我要灵洗了。
哦，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好，因为后来慢慢到高中了以后呢，脑筋呢又比较成熟一点了。开始物理化学啊什么你都学了一点了哈。然后呢你觉得说人间的事情，有关灵性的东西你无法去证实，但是你冥冥当中你内心的深处就有这样的根源。好，所以后来呢到高三的时候，当然也经过很多的岁月啊，然后的考验啊，那我们学校很可爱，它有圣堂，考试之前我们大都是祈祷哈，然后呢那当然呢自己也有偷懒的时候然后呢那样的祈祷呢，诶，好像也得到那个回应啊，
是，
所以慢慢慢慢呢又觉得说神的存在呢是无法证明的啊，但是你呢就是生活里头的体验啊，那所以慢慢开始呢觉得人很有限了，开始接受一个无限的，比如说从你的课业里头你发现那些物理化学那个神秘啊，那种的奇妙啊，那你用什么方法去证明呢？啊，开始在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些认知上的开始开窍了。所以高三这年啊，我就下定决心我要灵洗啦，这样子。
父亲没有再反对了
吗？因为呢中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有自由了，小学就没有啊，因为小学生太小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高三灵洗以后呢就变成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天主教徒。好，跟着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去念护理。好，在念护理的那个四年当中呢，我到处让人家听道理，然后 很就是现在很积极
积
极派的那些人嘛、啊、然后呢因为自己不会讲于是拉着别人听道理、嗯、那后来呢听完以后我就当他的代母啊之类的、
啊、是
那后来四年的护理念完以后呢我就觉得为什么都要靠别人来帮我讲呢于是我试着去讲道理
嗯哼
好那第一次讲道理很夸张有八个人来听我讲道理
啊、哦、真的
但是我也很能干
嗯
我又把七个人赶走
因为没有说服力了
不会讲
不会讲是
其实那种的过程呢、嗯、是跟我的护理一样的、嗯、因为我们不会如何去、嗯表达
是、
啊、那当然也跟自己的个性很有关系、
嗯
啊、记得当时候呢我讲道理呢像准备联考一样、
嗯
啊、我看看很多书
现学现
卖看很多书然后准备很多资料、嗯、还准备很多的讲义
嗯
其实一般人来听道理他不是要考试他也不是要拿讲义他很想生活化、
嗯、
但是因为我的很僵化、
嗯、
我就没有办法生活化
是
所以到时候呢当然一个一个都走了、
嗯、
最后呢八个人剩下一个了那剩下那一个人呢他有一天都不来嘛只有他来只有一个人来那个人就跟我讲、嗯、他说狐狸君啊其实我也不想来耶不过我看到你那么认真哦我怕你伤心而已啦、嗯、
是还捧场的
对你说、嗯、那你是不是很夸张的事情、
嗯、
那从这一次的经验开始呢我就开始反省开始我做问卷调查开始我就问那八个人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嗯
哦、那做了问卷调查以后呢才发现原来他们不喜欢听的理论的东西
是
他喜欢听的是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呢很坦白的讲我最讨厌拿的是讲义因为回家我也不会看
是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结果
因为他说呢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东西我希望来听到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人跟神的关系、嗯、
是
所以后来呢经过这一次的挫败以后呢也可以说是面壁思过、哦
嗯、
那然后重新出发那到最后那八个人呢也都重新回来听、
嗯
啊、最后呢真的只有一个没有灵洗直到今天、
哦、这
个八个人当中直到今天 还只是有一个
人
真的没有灵洗、
嗯、
但是没有灵洗那位朋友呢他呢也在教会很热心、
哦、
因为他说我愿意做一个无名的基督徒我想他时间还没到、
哦、是是 是不过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也是蛮特意的
是
但是也是蛮有心的或许他可能还有个障碍没有去突破吧、哦、
因为他可能看到自己的太太、
嗯、哦是、
可能呢他还有一个结在这个地方、
嗯是
那因为呢、当然那个过程呢需要慢慢的、
嗯、
因为我自己也需要过程、
嗯、
我相信每个人都需要过程
是、
嗯、所以我的来龙去脉呢、
嗯、
就是从不信啊，从我很信到
不
信，从不
信
呢我开始信了、
嗯、
从信的时候呢我就陷入这个漩涡了、
啊、现在就是一路就是
带给我生命当中很多的帮忙、
嗯、是哦，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很快听狐狸群老师讲话、哦、真的是这样子会沉迷会沉迷下去对你会有我说的沉迷不是这个沉沦的沉啦、哦、会就是会被你一直吸引所以难怪有这么多听众朋友喜欢你哦、yeah. oh,
是
我希望这个下次还有机会呢我们再跟狐狸群老师聊今天时间真的是很有限哦、yeah.
okay.
反正老师也常常到我们电台来嘛我随时可以抓到他再访问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okay.
拜拜
拜拜